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17号下午5点，北京时间11月18号早上6点，我是海伦，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法国官员星期二晚些时候说，他们正在追捕与巴黎袭击有直接关联的第二名逃犯。三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根据对11月13号发生的一系列袭击的分析显示，有一名直接参与者还没有归案。这三名官员由于相关调查正在进行而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事发当晚有七名袭击者丧生，其中三人在法兰西体育场周围，三人在巴塔克兰音乐厅，一人在附近的餐馆。袭击造成了129人遇难，300多人受伤。官员们说，几名枪手还在巴黎最时尚居住区之一的几个晚间娱乐场所开枪。法国和比利时当局已经发布了对阿布达斯兰·萨拉赫一人的逮捕令，他的兄弟也是袭击者之一。官员们说，第二名逃犯还没有被确认。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随着美国、法国和其他盟国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该组织未来几周将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伊斯兰国声称对巴黎的致命袭击负责。俄罗斯周二得出结论，上个月在西奈半岛坠毁的一架俄罗斯客机是被一枚炸弹炸毁的。总统普京誓言要对制造这场袭击的凶手复仇。普京说，我们会在任何他们可能藏匿的地方去寻找，不论在世界任何角落，我们会找到他们，惩罚他们。坠毁的美捷豹机为空客 A321 飞机，机上224人全部遇难。普京并没有指明是伊斯兰国制造了这场空难，但是几个小时后，他对叙利亚北部由伊斯兰国自封的首都拉卡市发动了空袭。法国在上周发生巴黎的致命恐怖袭击后，也对拉卡进行了空袭。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和发生在法国首都令全世界震惊的屠杀负责。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电话中同意就他们对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保证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在马尼拉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承诺帮助亚太盟友增强他们的海事安全。美国目前正试图通过加强贸易和安全关系来增加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是这项努力的一个部分。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正在马尼拉出席这次峰会。奥巴马总统以访问菲律宾海军的旗舰开始了他的访问。他推出了一项新的价值2亿5千万美元、为时2年的安全计划，帮助东南亚盟国把他们的海事能力现代化。奥巴马总统说，我对这里的访问凸显了我们对本地区水域安全和航行自由的共同承诺。北京对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声索加剧了中国与邻近国家的紧张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出席了这次峰会。美国众议院新上任议长保罗·瑞安呼吁，出于在巴黎上星期发生恐怖袭击后的安全担忧，美国应暂缓接收叙利亚难民。瑞安说，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几天内可就奥巴马总统计划明年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进行投票。瑞安说，美国一直是欢迎移民的，但是为了谨慎起见，应该暂停难民计划，以确认恐怖分子不会试图混入难民之中。与此同时，联合国难民机构批评了那些要求限制难民安置计划的政府。美国十月份通货膨胀率小幅上涨，增大了美联储将很快加息的可能。政府报告显示，九月份价格上涨了0.2%，除去价格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之外，美国消费价格比去年相比上涨了1.9%，这接近于美联储2%的目标。专家们说，缓和稳定的通胀率可以让民众和企业为购买住房和设备做出更好的计划，而这会促进经济增长。美联储官员曾表示，他们希望看到通胀率小幅上升之后再提升利率。目前人们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今年12月中提高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利率。以上就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奥巴马登上菲律宾主力战舰，再次强调航行自由，中国称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了极大克制，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随着美国、法国和其他盟国加大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力度，伊斯兰国组织将感到更大压力，而美国中情局局长说伊斯兰国还会发动更多类似巴黎事件的恐怖袭击。我们还要探讨缅甸的民主化将如何影响中国。另外，中国著名宪政学者于浩成逝世，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报道就是谈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在星期二出席亚太经合会议峰会期间登上了菲律宾海军主力战舰，并且再次强调美国对菲律宾安全以及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承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完土耳其二十国峰会，抵达马尼拉出席 APEC 峰会之前的一个公开行程，是在菲律宾国防部长的陪同下登上了美国向菲律宾提供的德尔毕拉尔号巡逻舰。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七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一地区的安全，美国有履行与菲律宾之间防务条约的坚定义务。
我来到这里是强调了我们对这一地区以及航行自由的共同承诺。我今天登上的这艘舰艇曾经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这艘巡逻舰为菲律宾海上救难、执行反恐以及在南中国海巡航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奥巴马还宣布，美国计划再向菲律宾海军提供两艘舰船、一艘考察船，协助菲律宾绘制南中国海海域的领海地图；另外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帮助菲律宾海军提高远程巡逻的能力。奥巴马说，这是美国增加对盟国海上安全援助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未来将向亚太区域盟国和伙伴提供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奥巴马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及南中国海主权的争端，不过奥巴马这一行程被认为极具象征意义。德尔毕拉尔号曾经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舰，后来在2011年捐赠给菲律宾。在中国和菲律宾海军2012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黄岩岛对峙事件当中，菲律宾海军曾经派德尔毕拉尔号从巴拉望岛出发前往黄岩岛。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马尼拉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星期三登场，在美国、中国等领导人抵达菲律宾之际，马尼拉民众举行了抗议 APEC 的示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 APEC 国家首脑陆续抵达菲律宾，但是 APEC 首脑会还没有登场，菲律宾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启动。星期二，大约300名菲律宾民众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门口200米处高喊反美口号，并且谴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 APEC 峰会。菲律宾亲爱国联盟发言人托雷斯说，
奥巴马今天抵达菲律宾，这是我们对他的欢迎，拒绝他来的抗议，因为我们不要美国的领导人来到菲律宾，美国是世界很多国家遭侵略和痛苦的主要推手。
APEC 的宗旨是促进区域经济和贸易发展，但是由大部分是农民和青年活动人士组成的抗议者反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抗议者举着反对 TPP、 不要出卖菲律宾、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还有垃圾 APEC 等标语和横幅。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星期二在北京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不希望南海问题成为本周晚些时候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亚峰会的关注点。不过呢，他同时指出这种情况无法避免，因为有一些国家肯定会提出这个问题。预计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出席这次会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说，
我们应该中国政府有权利也有能力啊，收复被周边国家非法侵占这些岛礁的，但是我们没有做，我们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我们目的是为了保持南海的和平稳定。 是保持南海和平稳定，也是我们做出了很大牺牲的。
此外，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虽然没有列入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正式议程，但是会在会议之外得到讨论。除中国之外，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如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都声称对南中国海诸岛或部分岛屿拥有主权。南中国海是重要的国际航道，据悉，每年途经这里的海运贸易额高达50,000,000,000美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菲律宾马尼拉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在这个前夕呢，菲律宾加强了保安措施，马尼拉居民也目睹了城市街道被清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在离主会场几街之隔的马尼拉湾水畔的一处公园，西塞·马格拉亚不能像过去18年那样来捕鱼了。他说，警察告诉在马尼拉湾捕鱼的所有人，必须在星期日夜晚6点前离开。
这可苦了我们，因为这要持续一个星期。政府应当关心关心我们这些小户渔民一个星期没工作的问题。
不过，马格拉亚说，那些熙熙攘攘的渔民不见了之后，湾区的这处地段确实干净漂亮了。他的一名在街头摆摊的同伴也收到了清场的命令，不过他说能休息几天挺好的。两位男士都说，他们离开这里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马尼拉将主办多项与 APEC 有关的活动，参加者包括工商界领袖和亚太地区21个经济体领导人，包括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元首。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在本星期 APEC 会议召开的几天前，当局把马尼拉大都市区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集中送入无家可归庇护所。这家国际人权组织说，有大约140名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抓了起来。人们还抱怨说，当局以粗暴的方式强行把他们带走。不过，菲律宾国家警察发言人说，国家警察并没有抓孩子。发言人威尔本·梅耶说，警方确保无家可归的孩子和那些有需要的人能够从社会服务部门获得帮助，特别是在街头有重大活动的时候。他还说，政府没有理由要隐瞒马尼拉市的贫穷，因为 APEC 成员经济体都知道菲律宾的经济状况。菲律宾1亿人口中有超过1/4处在贫穷状态。生活和工作在马尼拉大都市外的费尔南德·科劳说， APEC 在马尼拉召开让他感到兴奋。他说，他认为在巴黎星期五夜晚遭到恐怖袭击后，菲律宾的应急准备做得更好了。他说，
Especially the officers in Metro Manila, I think they are all prepared to tackle.
特别是马尼拉都市区的警察们，我认为他们都做好了准备，能够处理一周峰会期间发生的任何安全问题。我认为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不仅是政府，还有我们这里的所有人。
All preparing, not only the government, but all of us here.
从星期二直到星期五，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全都放假，而星期三和星期四，也就是国家元首们会晤期间，私营部门的员工也放假。其他人士担心交通状况，在交通高峰期，车流堵在主要道路上，寸步难行。这些大道流出了 APEC 专用车道。马尼拉的小业主汤姆·桑托斯说，他希望在所有的国家元首抵达时，马尼拉能够展示出美好的一面。
因为菲律宾人当然是在路上乱来，可我们总不能说菲律宾乱来吧，所以我觉得我都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展示出一个良好有秩序的 APEC。
警方发言人梅耶说，当局鼓励那些放假的人回老家各省去探访亲人，至于那些留在城里的居民，当局请他们尽量待在家中，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保持一点耐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7号抵达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那么他到访是不是能够为陷入困境的中非关系带来转机呢？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马尼拉，他跟美国之音进行了下面这样的一个报道。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习近平主席呢，大概在中午的12点过一会儿，一会儿就到达这个马尼拉机场。他的专机抵达的时候呢，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专机呢，在总统下飞机以后还没有离开停机坪，中国的飞机就来了。所以想现呢，就是说想见一下，就是在今天，特别是今天，马尼拉国际机场呢非常非常繁忙的景象。那么在工作人员做好安排之后呢，习近平主席走出机舱，然后呢，停留片刻之后呢，向大家挥挥手就走下飞机。跟在那里迎接他的人握了几下手就离开了这个机场。机场的这个当时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后呢就是在警车的开路下，习近平的这个车队就离开了机场。
显然
就是政府对这位马尼拉对这个习近平的访问非常的重视。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今天出席记者会的这个外长，菲律宾的外长呢，就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就是说，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您是用什么法子、什么方法来吸引这个习近平到马尼拉来出席这次的峰会，有什么值得他来的地方？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不过呢，他说菲律宾呢，马尼拉当局非常的欢迎。外长呢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当然欢迎习近平主席来这里访问，我们很高兴看到他的到来。我认为呢，他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承诺会好好的接待他，这是菲律宾外长的原话。那么连日来呢，在这个 APEC 的各个场所，我们注意到呢，确实这个主办国菲律宾一直在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心、非常的这个费力的来阻止任何人谈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情况。当然呢，在一些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些专家在这个他们的谈话中稍微提了一句南中国海，然后赶紧就不提了，然后大家都哄堂大笑，大家都知道意味着什么意思，都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呢，从这个菲律宾的这马尼拉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是非常的努力来希望这个正式的议题的不谈南中国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离开了东京，前往土耳其出席20国集团峰会。临行前，安倍表示他在一系列国际会议期间呢，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另外，他还表示日本将考虑是不是派遣自卫队前往南中国海展开警戒监视活动。而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美国国防部有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支持日本跟其他国家确保航行自由、捍卫法治的行动。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13号在东京表示，他将在20国集团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系列国际会议期间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他说，法治应该得到维护，以保护海洋的开放、自由与和平。安倍此前在日本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时表示，将在考虑各种选项的同时进行充分的研究。面对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施大维在华盛顿表示，支持日本和其他国家积极维护海上权益的态度。
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盟友，根据国际法在全球各地维护海洋权利的态度，不仅在这个地区，其他地方也是。考虑到我们对航行自由以及飞越自由的重视，我们支持任何为维护自由航行这一重要原则的努力。
O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overflight. So, in general, we support efforts to bolst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他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有关日本2020年的安全角色和能力的新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当时日本记者问他，美国如何看待日本加入南中国海的巡逻？
他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其实不仅在东中国海行动，在南中国海也行动，甚至进入了印度洋。美国、日本和印度刚刚完成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他说未来美国和日本将会有很多的机会一起行动。大西洋理事会的最新报告说，由于过去十年中国军力的增长以及朝鲜的核武试验，日本的安全挑战和机遇都在增加。不过施大为认为美日同盟最大的挑战是朝鲜。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is certainly a challenge that we continue to face.
我想朝鲜的威胁应该是我们每天继续面临的挑战，正像国防部长卡特说的，因为他们的核活动，因为他们的导弹发展以及这些能力可能被扩散的危险，以及平壤现任政府的不可预测性等，朝鲜已经非常危险。
他还说，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不仅对韩国、对日本、对整个地区、对美国都是威胁。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近一直在展开魅力攻势，试图要缓和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议。可是呢，当亚洲地区领导人聚集 APEC 峰会的时候呢，南中国海问题可能也会再次成为各国讨论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尽管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北京最近一直在努力和邻国们改善关系。虽然本次地区峰会的东道主马尼拉已经就南中国海问题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他仍将出席峰会。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和韩国、日本进行了会谈，并且已经完全修复了关系。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并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完成了历史性的会谈。习马会是两岸最高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面。北京大学的贾庆国表示，北京想更多的参与地区事务，就先要当一个好邻居。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a lot of importance to this.
中国对参与地区事务十分重视。如果中国想成功的参与进去，就需要与邻国合作。但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还是国内问题。
Probably still domestic issues.
但为什么是现在呢？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林中斌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做了一系列的大事，他的信心在不断增长。最近要做的就是通过外交努力改善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The first one was anti-corruption. The second
第一件事就是反腐，第二件事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然后就是让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重回2009年以前的状态，沿用当时对邻国的政策，让邻国爱中国，让他们更富有，觉得更安全。
尽管中国表示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在峰会上被提起，但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无法忽视。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既然中国正不断放下身段，向周围邻国释放善意，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要惹起风波。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巴黎恐怖袭击之后的后续发展。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今后几周随着美国、法国和其他盟国加大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力度，伊斯兰国组织将会感到更大压力。克里在巴黎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之前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了会晤，他们讨论了各自政府如何以不同方式更加有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几天前，巴黎发生一系列枪击和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导致至少129人丧生。克里说，我的感觉是，所有人都了解黎巴嫩、埃及以及土耳其、安卡拉都发生了袭击，现在巴黎又发生袭击，因此我们不得不加强努力打击他们策划这些袭击的核心所在。当然，我们也要在边界以及人员流动方面采取更多行动。与此同时，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星期二表示，当局在星期一晚上进行了128次突袭行动。之前，警方在星期天晚上进行了更多的突袭，拘捕了23人，并且对100多人实行了软禁。法国官员表示，他们已经确认了涉嫌从事巴黎致命袭击的幕后主使。 拥有比利时国籍的摩洛哥裔阿巴乌被认为是导致至少129人丧生的袭击事件的可能的主谋。比利时当局今年早些时候曾经因为阿巴乌恐怖袭击警方未遂而追捕他。法国总统奥朗德已经要求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团结努力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奥朗德说，他将呼吁所有能够打击这支恐怖分子武装的人结成一个统一联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中情局局长星期一在华盛顿警告说，巴黎恐怖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事件，伊斯兰国还会发动更多类似的袭击。中情局长克里还说，中情局的局长布伦南他还说，巴黎官员事前得到了战略性警告，说伊斯兰国会在欧洲发动袭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全球安全问题发表演讲。他说，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伊斯兰国还会策划更多的行动。
这不是几天就可以做成的，这很明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的，因为他们需要确保有行动人员、武器、炸药以及自杀背心等等。我想这也不是伊斯兰国进行的唯一行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情报人员现在在发疯地寻找办法破获他们的计划。
布伦南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伊斯兰国星期一公布新的录像，威胁所有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说他们会遭遇法国一样的命运。视频还表示，美国首都华盛顿将是他们的袭击目标。布伦南还说，巴黎事件发生对情报界来说并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it's not.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之前确实获得了战略预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恐怖事件的发生并不令人吃惊。我们知道 ISO 在策划，特别是把欧洲当作他们的执行恐怖袭击的地点。
他说，欧洲大量的人群出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然后返回欧洲，使得欧洲的情报监控能力受雷。他还说，巴黎恐怖袭击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并没有被事先侦破，显示伊斯兰国也在学习，让自己的计划不会被有关当局发现。布伦南还提到，斯诺敦事件之后，因为一些新的隐私保护措施，全球情报机构追踪恐怖分子的能力受到限制。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洲或是美国接纳难民的计划遭到质疑，但是布伦南表示，关闭欧洲或是美国边境与西方的价值观不符，而且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办法。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就在巴黎仍然在抚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造成的伤痛之际，这个城市的经济支柱，也就是游客们纷纷对巴黎表达了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在首都巴黎街头，人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全球对法国的支持。巴黎每年接待3000多万外国游客，那些依靠旅游业的人担心恐怖袭击可能会吓跑游客。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你知道我们靠这座城市的旅游吃饭，旅游业是这个城市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保安措施严密，旅游点临时关闭。不过虽然游客人数减少，但是还有很多访客抵达巴黎圣母院等著名的地标外面。有些人回想起美国911恐怖袭击后那种恐惧情绪。
我不知道当时我所在的城市游客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肯定他们吓坏了，第二天还得去杂货店里买东西，还要把车挪开，因为要清扫街道了。所以每天的事情该做的还得做，我们旧金山人是这样，巴黎人也是一样。
一些游客在巴塔克兰剧院外表达敬意，80多名音乐会观众在这里被刺杀炸弹手杀害。
我理解他们的感受，因为我们安卡拉也发生过爆炸事件，我也失去过朋友，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此刻心里的感觉。
国际游客向巴黎人表达团结，虽受暴力震惊，但不会屈服。
支持这里的人民，支持这里的经济，支持这里的生活，什么也别改变，坚持下去。
法国通常是全世界接待访客最多的国家，虽然家门口惨遭恐怖袭击，但人人热爱的巴黎正在慢慢地恢复过来。美国之音施瑞福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巴黎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使得华盛顿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他企图在美国国内发动袭击的问题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全世界对法国表示深切哀悼和同情。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资深议员亚当·西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周日谈话节目《本周》的采访时说，美国也是恐怖袭击的目标。
我们不能允许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寻找藏身之所，策划发动针对美国的直接袭击。
白宫官员试图让美国公众放心，
虽然还没有针对美国本土的明确威胁，但是我们仍将提高警惕。
巴黎恐怖袭击表明，恐怖分子可以在策划、协调和执行攻击时几乎或完全不留任何可以让情报机构追查到的网络聊天或其他通讯记录。如果伊斯兰国组织可以让巴黎完全措手不及，他是否也会在美国做同样的事呢？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西夫说，
现实是即使是最好的情报也无法阻止决意要应对我们的国防的敌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有了应对措施。
有报道说，巴黎的一名恐怖袭击者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这使得奥巴马政府做出的要接受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承诺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卢比奥他质疑说，白宫是否能对所有被美国给予庇护的人进行全面审查？
比方说1,000人进入美国，其中999人是逃离压迫和暴力的贫穷人，而只有1人是伊斯兰国的战士。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你是审查不出来的，因为你无法打电话给叙利亚政府。
在民主党方面，奥巴马上周有关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受到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决反对。白宫官员解释说，总统指的是被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而不是指该组织构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巴黎恐怖袭击中有枪手，随着叙利亚的难民潮混入欧洲。美国一些州的州长表示，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而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对此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说，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土耳其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对于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的人说，
这不符合美国文化，这不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巴黎恐怖袭击中，至少一名恐怖分子是作为难民来到欧洲的，这在美国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德克萨斯、阿拉巴马、密西根等10几个州表示，他们将暂停或限制接纳叙利亚难民。德克萨斯州长阿波特说，德克萨斯将拒绝叙利亚难民进入，因为
联邦政府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法分辨恐怖分子和真正的难民。
爱奥华州长布朗斯塔德承认，这是一个联邦项目，各州可能没有权利拒绝，但是他说，
我和其他州长一样，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对于我们自己公民的安全和福祉感到担忧。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建议，美国应该只接纳基督教难民。
难民应该到中东穆斯林国家定居。
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本·卡森虽然不支持使用宗教为接纳标准，但是他说，
我们应该使用价值理念来作为标准，我不赞成接纳那些反对美国理念的人。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美国到目前为止接纳了2,000多人，不过奥巴马政府计划在今后一年接纳大约10,000人。目前各州的反对态度可能会影响计划的执行。针对巴黎袭击后人们对恐怖分子冒充难民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扎里克星期一说，各国应该继续给予叙利亚难民同情和支持。
可以理解各国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保护自己公民不受恐怖袭击，不过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本来就在逃避暴力的难民身上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巴黎恐怖袭击后，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大批难民涌入也表示安全担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美国一些州的州长表示，他们的州不欢迎叙利亚难民。早些时候呢，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计划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在法国当局判定上个星期五对巴黎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肇事者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是以叙利亚难民的身份混入欧洲之后呢，很多地方都表示不要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那些表示要把叙利亚难民拒之美国国门之外的人说，在巴黎发生袭击之后，恐怖分子可能混在难民当中进入美国。
我现在请求总统和联邦政府停止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送到北卡罗来纳州，直到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联邦政府对进入我国的难民进行的背景和安全调查有效。
目前已经有20多个州的共和党籍州长表示，他们的州不要接纳叙利亚难民。美国政界领袖面临相互冲突的压力，他们一方面要为恐怖受害者提供庇护，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
我肯定会阻止更多难民进入美国。我想，国会应当今天就应当机立断，截断有关项目的资金。不能让这些人进入美国。
奥巴马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将美国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数字从2000增加到10,000，但是这一数字要比欧洲联盟所要接纳安置的160,000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难民数字要小。此外，还有上百万难民生活在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难民营中。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在土耳其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表示，他认为美国对叙利亚难民关闭大门是错误的。
这些难民当中的很多人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才出逃，对他们关闭大门违反我们的价值观。
难民权利活动人士也表示反对增加对那些等待进入美国的难民的审批程序。他们说，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已经有全面的安全审查，只有通过这些审查的难民才会被准许进入美国。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缅甸在11月初举行了大选，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并且在新议会里面取得了绝对多数席位。缅甸执政党还有总统登盛都承认大选失败，接受选举结果，军方也表示接受选举结果。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未来的缅甸将走入昂山素季时代。那么各国政府呢，都会对缅甸的最新发展非常的关注。那么缅甸的民主化将会如何影响到中国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系列社评，认为缅甸政党轮替不会损害中缅关系。社评说，缅甸选后的两大看点，除了政权如何过渡，就是缅甸的对外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其中缅甸对华关系的受关注度最高。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的官方反应还是比较冷静和慎重的。王建伟说，
因为这个结果也是可能他们已经预料到的吧。缅甸要变天，这个从那个就是他们这个习近平让那个自己来访问，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我想北京是有准备的，当然这些环球时报啊这些写一些评论啊，来这个对这个大选的后果进行评估啊，我想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想不大可能说这个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反应，因为缅甸长期以来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非常紧密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国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动，当然会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但是，总的来看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盼池通过电邮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 李盼池表示，政治民主化将是缅甸未来政局发展的主流方向。缅甸全国大选注定要浓墨写进历史。缅甸在去军人政治的道路上又实现了一步跨越，缅甸可能迎来一个新的起点。缅甸是中国的近邻和传统友好国家，一些中国民众对缅甸发生的政治改革感到欢欣鼓舞，纷纷在互联网上对此发表感慨和评论。有中国民众在互联网发微博表示，昂山素季、甘地、马丁路德金等这些伟人改变了历史，也造福了人民，他们让残酷的政治进程变得平和安详，没有战争杀戮，他们的国家何以如此的幸运。更有人写道，心里酸酸的，我们何年何月能拥有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缅甸人民真的好叫人羡慕。针对中国公众对缅甸大选结果的评论，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表示，中国一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士自然会想到，像缅甸这样一个军政府领导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变革，当然他们也希望类似的民主改革也会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一些反应是可以预期的。王建伟说，也有一些民众有这样的看法，缅甸选举民众踊跃参加，投票率在 80% 以上，这是因为他们长期在军政府的统治下受到长期的压抑，对民主的渴望一下子喷发，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样。这些民众也会理性的思考，缅甸的这种激情过后该如何走，全国民主联盟是否能在昂山素季的领导下使缅甸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还是有一些疑虑的。的确，这其中还可能有不少变数。中国政府曾长期支持遭到国际孤立的缅甸军政府，而西方政府和民间则力挺常年遭受软禁的昂山素季。如今，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将要成为议会的多数党。缅甸的变迁将对中缅关系和双方的外交政策带来何种影响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盼池说，预期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同缅方发展传统的友好关系，开展全方位的互利合作，支持缅方依法推进大选后各项政治议程，保持国家稳定和长期发展，因为这样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即将产生的缅甸新政府也会继续保持亲北京的路线。李盼池说，缅甸新政府不会改变与中国结盟的路线，缅甸需要北京提供国际保护，中国需要缅甸的原材料以及通往印度洋的战略通道，无论谁上台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并不是说缅甸的将军们对中国有好感，这只是一种出于实际需要的联姻。中国从缅甸进口多种原材料，并对缅甸的能源项目进行大量的投资，正在修建的从缅甸通往云南的油气管道将成为重要的能源管线。在某些方面，中国已经对缅甸形成了依赖，而缅甸则在努力消除中方的不安全感。环球时报的社评说，过去缅甸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制裁，从而导向中国，西方制裁逐渐取消以后，缅甸站到了美国同中国的中间位置，新位置仍有继续微调的空间，但它的战略意义已经有大框架的限定。西方有分析认为，中国十分担心缅甸会倒向美国，而缅甸的民主化也是北京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北京担心缅甸的民主化会激发中国民众渴望民主的欲火喷发。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认为，缅甸毕竟是个很小的国家，从规模上来看应该不会对中国的内部带来很大的影响。王建伟说，缅甸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看缅甸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如果缅甸的民主化发展导致社会稳定，各方面发展都得到改善的话，那么给中国带来的是正面的效应。王建伟说，缅甸民主派虽然现在取得大选胜利，但是其执行力、执政能力显然还是没有经过考验。 民主派虽然大选取得胜利，但是民主派还是要和军方等方面有一些妥协。王建伟说，
我是现在有点担心，就是说阿朱主席从他的一些言论来看的话，他要如果是要很晚端去的话，那可能会引起军方一些反弹，可能会造成国内的一些政治不稳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当然我想对中国的确是这个影响的反效果。
国际关系学院李盼植教授说，奥巴马执政后，华盛顿开始尝试缓和与缅甸的紧张关系。美国对缅甸的政策的新动向曾经一度让中国领导人感到为难。中国一些学者和老百姓对此也感到担心，如果美国和缅甸的关系正常化，必将危及中国的安全战略。李盼植表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政府在缅甸大选前邀请昂山素季访华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也就是说，中国早在半年前就布局缅甸大选后时代，这对缅甸民盟方面来说也是稳定周边的重要外交尝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认为，缅甸新政府将会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同时也会避免疏远中国。中国是缅甸为一带一路规划的重要伙伴，中国同时也是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缅甸民主化不太可能对中缅关系有太大影响，缅甸也不存在对华变天的动机和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民不自由，勿宁死，国无法治最堪忧，这是余浩成先生最出名的诗句。他是中国法学家，也是宪政学者。余浩成先生在2015年11月14日凌晨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91岁。余浩成他坐过共产党两次牢，他生命中最后一程有11年是在自我流放的美国度过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介绍。
据余浩成的生前好友严嘉琪所述，他逝于白血病，和海外媒体一样，中国一些媒体也刊登了余浩成去世的消息，但中国媒体都没有提到余浩成如何由一位党的高干转变成为一名拥护民主宪政的死磕派学者，而且自我流放海外11年。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事件使得余浩成第二度身陷囹圄，他第一次进去是在文革中的1968年，因为他涉嫌整理江青的黑材料，二次被投入秦城监狱。余浩成的二进宫源起1989年的学生运动，他积极参与这场后来震惊世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民主运动，曾和一批有声望的学者李鸿林、严嘉琪、李泽厚、戴琴、苏小康、温元凯等12人在统战部会见学生代表，并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宣读呼吁书。余浩成还参加了一些签名活动。他的好友严嘉琪回忆说，
也是很温和的签名，就把他关起来了，关了1年多。
对现在的中共最高层来说，余浩成是老干部，在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这些人还没有出生的1946年，余浩成就已经担任了中共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编辑。中共主政后，他又担任过厅局级干部、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六四从监狱中释放后，他的所有职务都被撤销，又被开除党籍，之后又在北京被软禁3年。1994年，余浩成利用一个机会来到美国，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大学做访问学者。严嘉琪说，
余浩成他这个遗愿就是8个字，宪政民主法治天下，他一生追求这个目标。
余浩成在美访学期间对民主宪政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他著有《新律书屋笔谈》《明春集》《当代杂文选粹》《余浩成之卷》《风雨鸡鸣》等书。哥伦比亚大学的项目，严嘉琪也是受邀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余浩成当时参加这个班呢，也带这个等于带这个宪政的理论做了系统的一个学习，而且他本来是很懂了，也是一个专家，后来更加完整了， 这个研究班呢我也参加了，另外还有来自于这个中国北京大学，还有中国的很多人，这些人呢在中国现在还在，而且他们在中国呢，在北大，在这个清华大学啊，我感到他们都起了好的作用，对于这个中国现在这个宪政、民主，而且是法治，都起了很好作用。
同样参加了各大项目的胡平回忆在项目酒会上见到于浩成的情景时说，
那么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特别会兑酒，对各种各样的酒调酒，对，会调酒那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嘛，那可见他原来肯定就他原来生活中恐怕从小他们就有这种环境。
于浩成在美国的最后几年因为没有资助，依靠自己的写作和子女的接济，和妻子在美国身居陋室，过着简朴生活，但他笔耕不辍，在美十年间著有《风雨鸡鸣》《人权宪政》等著作。2005年，80岁高龄的于浩成决定回国度过晚年。严佳琪说：“
后来我问了，就是说，也等于是意思不要给他找麻烦，我跟他不通话。”我就怕，因为我是海外民营的，这个共产党对他不利啊，我不愿意给他造成不好的印象啊。他80几岁的人了。
同许多人权人士不同的是，于浩成出国时经过了公安部的批准，是按程序申请的护照和美国签证，因此他晚年回国时，中国当局没有过多为难他。但是据严佳琪说，于浩成回国后仍然受到监视和监控。严佳琪谈及此表示非常遗憾。
后来我问了，就是说也等于是意思不要给他找麻烦，我跟他不通话。我就怕，因为我是海外民营的，这个共产党对他不利啊，我不愿意给他造成不好的印象啊。他80几岁的人了。
于浩成回国后也曾数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依然声如洪钟，侃侃而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人密切关注世界杯足球预选赛的港中足球大战。由于近年来中港矛盾不断加深，还有香港球迷此前的几场比赛虚哄中国国歌的情况，香港的赛事主办方还有警方呢，这一次就采取特别的措施，力争确保赛事安全。民间呢，也在香港各地举行户外直播比赛的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11月17日的中港足球大战，对于同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 C 组的两队都至关重要。目前卡塔尔以15分暂列 C 组第一，香港队多赛一场以13分排第二，中国国家队以10分列第三。如果中国队客场击败香港队，就可能在争夺下一轮资格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而香港队获胜则可能意味着中国队提前失去晋级机会。据港媒报道，香港足总为防止意外，对于赛事实施严格安检，持票者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入场，且首次要求双方球迷从不同入口进场，场内也会清楚分隔，包括使用不同食品店和卫生间，水瓶、任何危险品或者具有挑衅性的物品一律禁止带入，只允许纸包饮料。警方也派出1200警力在旺角大球场外巡逻戒备，场内警力部署也提高，保安也加强。香港足总星期天特意召开记者会，呼吁球迷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不要做挑衅行为，更不要虚哄国歌，因为香港足总已因香港球迷虚哄国歌事件被国际足联罚款，如果再发生，除可能被罚款及闭门比赛外，更严重的是赢了都当输，被判罚三分积分。中国与香港的足球队曾多次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对阵，但今年由于中港之间的政治争议受到更多的关注。去年9月下旬，香港爆发不满北京为特首普选定下筛选框架的长达79天的抗议运动，而今年6月， 中国足协发布海报，提到香港对球员的多层次肤色被香港球迷认为是种族歧视，这些不满情绪被香港球迷带到了球场上，在至少三场比赛中向中国国歌报以嘘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今后几周随着美国、法国和其他盟国加大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力度，伊斯兰国组织将感到更大的压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新闻。法国官员星期二晚些时候说，他们正在追捕与巴黎袭击有直接关联的第二名逃犯。三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根据对11月13号发生的一系列袭击的分析显示，有一名直接参与者还没有归案。这三名官员由于相关调查正在进行而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事发当晚有七名袭击者丧生，其中三人在法兰西体育场周围，三人在巴塔克兰音乐厅，一人在附近的餐馆。袭击共造成了129人遇难，300多人受伤。奥朗德总统将于11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讨论如何加大力度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他们将讨论有关美国就巴黎袭击调查提供的帮助，以及加强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合作。白宫补充说，这次访问将凸显美国和其最长久的盟友法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俄罗斯周二得出结论，上个月在西奈半岛坠毁的一架俄罗斯客机是被一枚炸弹炸毁的。总统普京誓言要对制造这场袭击的凶手复仇。普京说，我们会在任何他们可能藏匿的地方去寻找，不论在世界任何角落，我们会找到他们，惩罚他们。坠毁的美捷包机为空客 A321 飞机，机上224人全部遇难。普京并没有指明是伊斯兰国制造了这场空难，但是几个小时后，他对叙利亚北部由伊斯兰国自封的首都拉卡市发动了空袭。法国也在上周发生巴黎的致命恐怖袭击后，对拉卡进行了空袭。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和发生在法国首都令全世界震惊的屠杀负责。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电话中同意就他们对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保证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在马尼拉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承诺帮助亚太盟友增强他们的海事安全。美国目前正试图通过加强贸易和安全关系来增加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领导人正在马尼拉出席这次峰会。奥巴马总统以访问菲律宾海军的旗舰开始了他的访问。他推出了一项新的价值2亿5千万美元、为时2年的安全计划，帮助东南亚盟国把他们的海事能力现代化。奥巴马总统说，我对这里的访问凸显了我们对本地区水域安全和航行自由的共同承诺。北京对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申索加剧了中国与邻近国家的紧张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出席这次峰会。美国众议院新上任议长保罗·瑞安呼吁，出于在巴黎上星期发生恐怖袭击后的安全担忧，美国应暂缓接收叙利亚难民。瑞安说，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几天内可就奥巴马总统计划明年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进行投票。瑞安说，美国一直是欢迎移民的，但是为了谨慎起见，应暂停难民计划，以确认恐怖分子不会试图混入难民之中。与此同时，联合国难民机构批评那些要求限制难民安置计划的政府。之前发现巴黎的袭击者之一是随着逃离内战的叙利亚难民潮混入欧洲的。美国十月份通货膨胀率小幅上涨，增大了美联储将很快加息的可能性。政府报告显示，九月份价格上涨了0.2个百分点，除去价格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之外，美国消费价格比去年相比上涨了1.9%，这接近于美联储2%的目标。
专家们说，缓和稳定的通胀率可以让民众和企业为购买住房和设备做出更好的计划，而这会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